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修行正道。那我们大家都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生活的更有信心。好，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常常希望自己快乐，那其中一个造成我们会很不安的，就是我们不了解，或者是说不很清楚自己应该要做什么。那换句话说，对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未来没有方向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苦恼。那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尤其是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可能好，我就是准备考试嘛，哈，啊，要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怎么办呢？要找工作。要找怎么样的工作，然后要怎么样去跟人家应对，这很烦恼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给我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那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所以呢，在这个是短期的一些烦恼啊，在长远来说，对人茫茫的人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很大的烦恼。因为有时候如果有短期的烦恼，但是说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眼前的一些挫折我们会去慢慢克服它，去为了达到自己这个未来的远大的目标，那你还会有一点动力。如果这个远大的目标也没有，短期的这个目标也模糊，做事情也不知道如何做，那其实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无形的压力，不自在都是来自这个无知。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希望透过佛法更了解说如何去建立一个有信心、充满着快乐以及安宁的生活，那首先呢，这个当然大家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寻找，怎么样才给我们能够心能够安宁，生活能够平安，生活能够自在。所以大家都到处找啊，所以我们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也是如此啊，有这么多的哲学家来说明很多的道理，其实也不外说要去解释一些问题啊。那所以在人生当中呢，要知道说怎么样的方法，正确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到自在以及快乐，这是非常重要。那首先在还没有谈到能够让我们得到自在与快乐之前呢，我们要知道说什么造成我们的苦恼，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所谈到的，前两个星期也谈到，就是什么造成我们的苦恼。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中道，佛教的所谓的中道是什么，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世间的一切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并不是实在不变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细腻，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维系的变化，甚至眼前的变化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就跟宇宙的自然法则有一个拉扯。宇宙的自然法则是必然要变的，头发是会变白的，但是你不愿意它变白，你就去染头发，染了头发过后发现到还有几根白的，就烦恼了。所以很多人就去染成不同的颜色啊。但是你即使染头发好，刚刚染好的时候啊，很好看，能够耐多久啊我不知道。染头发有没有人染过头发的？
有，这边
染头发能够耐多久？
一个多月，
两
个月就可以，
然后白头发就开始又出现了，又让你觉得啊，又无常了。所以 我们其实花很多的精神在做这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没有去，我们是想说防范这个无常来得太快，我们没有去准备接受无常，所以真正无常来到你不能阻挡的时候，你就一直措手不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这个我读过一篇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呢，他这个病了，然后最后这个死了，见阎罗王去了啊，你们可能也读过这个故事。他就跟阎罗王说，我还有很多事没做，你怎么都没有警告我，你就把我带走了。阎罗王说，我有警告你啊。他说，什么时候警告过我？他说，你五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到你有点皱纹的时候，你记得吗？你还在那边烦恼。然后再到六十几岁的时候，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你也在那边烦恼，我已经警告过你了。然后七十几岁的时候，牙齿一个一个全部要去换成假牙，东西不能吃，我也警告你了。但是你都没有把我的警告当真的，还是在那边认为你可以活得很久啊，你还是认为你是永恒的。他说，我没有，我有警告你啊，我已经发了三次的警告给你了，不止三次，明显的三次哈。所以我们不要说有的人犯绝症啊或者什么之类，但在这个头皱纹开始出现，头发开始白，牙齿开始掉，然后耳朵开始听不清楚，眼睛开始要去做白内障手术了，开始觉得老花，哎，很多现象一直在提醒我们呢、啊。但是我们心里常常就没有去把它跟无常连贯。一方面说啊，老了，这个老花眼了，但是心里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短。所以当一下子发生的时候，我们说一下子发生，其实它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它是无常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变化当中去深深感受无常的迅速，而珍惜那个时间，我们现有的时间去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反而是把那个时间呢花在怎么样把那个皱纹盖起来，怎么样把那个白头发染成黑头发啊，对不对？怎么样去做一些假牙，然后给他，当然不是说不要做假牙了，但是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呢去把它整顿好了，然后又忘记无常了。所以为什么无常来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去提醒自己说要怎么样，万一死亡来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印光大师说，把一个死字，常常把一个死字放在眼前，万一哪一天突然间这个医生告诉我你患了绝症，我要怎么去面对。我们如果心里就像说大家策划活动也一样的，会有一个 wet weather plan， 对不对？你如果说你想说这个活动我是户外的，万一下雨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然后它下雨的话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但是你如果说我笃定它不会下雨的，不要理这么多，那一天下雨的时候你就会很烦了，你就会很生气，然后你就怪气象台，你没有想到自己没有准备。所以当我们心里有比较有准备的时候，你的苦不会那么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无知然后造成我们错误的染着，这个是苦恼的根本原因。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得到快乐，希望得到自在，但是呢 我们又不知道要去种什么样的因去得到这样子的果。很多人希望说自在，他说我有钱就很自在。很钱，有钱就很自在吗？然后呢就不择手段，偷机取巧，欺骗诈骗的方式去赚取钱。有钱啊，可以买大房子啊，买大汽车啊，但是你会发现到，当你是用不正当的方式偷机取巧欺骗的方式得来的钱，它不会留在你身边很久的。这个因果法则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其实很努力做生意，但是呢其实里面有很多诈骗的方式，然后呢结果呢你会发现他生意做得很好很好，突然间会发生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因果啊。所以表面上我们不知道，只有他个人知道他做了什么啊。那所以呢，但是这一些呢我们都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啊。所以当我们说修行正道的时候呢，大家或者说修行正道来干什么，刚才我们说就希望过一个一个这个心安理得的生活，能够身心安宁自在，生活不欠缺，然后呢一切就是说比较平安吧。我想这是基本，大家想就是说一个平安的生活。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除了短期这样子的目标，我们希望也希望说在这个长远的目标，一生生世世的这个目标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更了解，更能够透视这个造成我们不自在苦恼的原因在哪里，而能够去慢慢的突破它。因为当我们有这个智慧透视无常，透视原来是这个无知染着造成的苦恼，而对很多事情能够我了解这个，我可以用它，但是我不染着，你就自在了，对不对？当你一染着它一坏的时候，你就心里就难过了。但是你知道它是无常变化的，你能够有这个福报去用，你欢喜感恩。那如果他这个必须要交给别人的时候，你也非常高兴的去交给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很自在啊。如果你这个染着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多的这个拉扯，心里的拉扯就造成苦。所以呢当我们说修行正道，那我们就是要确定我们的方向，就是说知道说苦恼的原因来自我们的无知以及欲望，然后就接下来发展为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是造成苦恼的原因。那这些苦恼的造成，这些贪嗔痴骄慢嫉妒可以减少吗？有一些人说这与生俱来就是这样子，有可能减少嫉妒心吗？你们觉得有可能减少吗？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们说一切是因缘和合，一切是缘起的，就是上个星期所谈到的主题。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中道，佛法说中道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它是无常变化的，它并不是实在的。包括我们的烦恼，虽然我们的贪欲心很强，我们的嫉妒心很强，我们的嗔恨心很强，其实它也是因为我们累劫以来一直去养成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就变成根深蒂固很强烈。但是并不是说它不可以改变的，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这个从小这个爸爸妈妈送我们去这个学校去学习，然后希望我们送我们到佛学班呐、这个什么这个道德班呐、希望呢能够培养一些良好的道德。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话， 那你去学校干什么？生下来就是这么笨，就是这么笨，生下来这么样，脾气这么坏，就是这么坏。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辅导？如果人不能改变的话，你辅导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教育辅导可行，是因为我们可以改变。换句话说，我们的习气是可以改变，只是说因为太顽固了，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改变。那换句话说，第一个，我们自己要有认知，说是这一些造成我的不自在，造成我的不快乐，我想要改变。然后再加上外这个外援，父母师长的提醒啊，然后这个善朋友、善知识、好同学的互相鼓励劝导，那我们欢喜的去接受，那你改变的就快。如果说父母师长朋友劝勉，但是我们就是死硬不改的话呢，那就很难，对不对啊？但是并不是说不能改啊。所以佛陀的觉悟，最后解脱了脱生死，得到自在涅槃，其实也是随顺因果法则。佛陀也就是透视了苦恼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的无知贪嗔痴，然后他透过在生活上的学习，然后这个把这个这个突破自我的染浊，透视宇宙的真理。那从这里呢，他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修行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以及减少我们烦恼的可能啊。所以也就是随顺着这个因果的法则，他告诉了我们如何的修学啊。所以当我们所修行正道的时候，这一个基本的正见很重要。所谓的正道，也就是要能够带领我们到光明的大道的。所以你首先要知道说，你这个正道的大方向是什么，而不是说哦，这个人修道，那个人修道，他到底他的方向是什么，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不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说哦，这个人修道的，他到底是什么道所以你这个要很清楚啊，他这个大方向是什么，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断除贪嗔痴，能够呢像佛陀一样的，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透视宇宙的真理，破除自我的染浊，能够培养我们的慈悲心，身心的清净啊。然后所以呢，这个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要成佛就是要圆满智慧、慈悲以及身心的清净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大目标。那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修行就朝向这一个目标去啊。那所以呢，这个说到修行正道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解到说这个宇宙的这个自然法则，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是可变的。其实可变啊，我们说无常，常常想到无常是负面的，但是当你要改变自己的坏习惯的时候，还幸好是可变的如果不变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谈修行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很多词句都说明是这个无常。我们常常想无常是比较消极的，好像都是变坏的，但事实上你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用的很多词句，比如说发展是表示无常啊你如果说不是无常，不是可变的，它怎么发展呢？进步也是表示是变化啊。培养，我们要培养一个人啊，或者是累积你的金钱，也是可变的。修行也是表示是可变的，所以并不是说无常就是负面的。我们自己常常想到负面，其实就因为是无常，所以一切是可塑性，就是可创造的。所以这个第一点了解到，是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第二呢，好，我们要改变，要改变到哪一个方向去，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要培养善的因缘条件去达到这个快乐的果报，要避免恶的行为，以免我们自己带来苦恼。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了解了这一点过后呢，你就知道说我是有改变的可能，我是有进步的可能的。所以第一个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正见。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那正见其实我们上个星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在讲正见，是讲的比较深一点，包括缘起的一个道理，包括无常的道理，包括四圣谛，这个一切什么造成苦恼，那世间的不，我们身心的不圆满，造成身心不圆满的就是我们贪嗔痴，然后这一个是可以去除的啊。那所以呢，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我们是可以改变的，然后根本原因就来自贪嗔痴，只要我去除贪嗔痴我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基本的正见，然后你觉得这个合理，你才会进一步的去实践。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接下来要谈的时候，你必须要以正见来引导。我们刚才说苦恼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贪欲，我们的嗔恨，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慢。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希望我的生活越来越自在，越来这个越少烦恼的话，就是说不管我在原理上，我的行为上，我就必须要减少这些，对不对？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这个正见呢不是只是肤浅的，它必须要是你经过思维然后非常确认，它变成为你一个思想的模式，变成是你的人生观一样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才会以正见去做判断。因为有一些人利益当头的时候，他就忘了那个因果，他就想说应该可以吧，然后找很多借口呢给自己圆自己的场，然后觉得应该还可以这样子做吧，应该这样子做。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对佛法有信心，对佛法的因果观念这个自己长远的目标，长远的这个理想这个人生的理想的非常清楚的话，他知道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虽然我短期这个眼前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以后那个因果不堪设想，我甘愿不要。那对这个政见不巩固的人呢，就会想应该没有关系吧，贪一点点，每个人都在贪，贪一点点没有关系吧，骗一点点没有关系吧，反正每个做生意的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这个换句话说，自己的那种因果跟利益的这个在这个在拉扯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正见。所以正见呢，有时候我们叫做择善，你确定它是善的，即使别人你的朋友说没关系啦，去喝一下酒没有关系，喝酒就不会你不给你醉的，你就朋友啊朋友啊，然后就会受影响。但是你坚决认为说，我既然这个受五戒，然后我在佛前也发愿说我不要再喝酒，那喝酒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朋友叫我去，我可以用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我不需要因为这个酒而这个让我自己对我的戒法不尊重，对不对？那所以呢，你会择善而固执之。所以这个固执并不说你，就是说换句话说，在你非常清楚是正确应该做的事情呢，你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并不是，但是不是叫你呢在生活当中很固执啊，就是说 当他是这个牵涉到了叫你开始就是模糊你的善恶的情况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什么是应该做的啊。所以这个正见，我们要正见这个善恶因果无常啊苦这样子的一些道理哈。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谈到修行。很多时候我们修行呢，这个精进力升不起来。很多人谈修行只是表面上谈，在生活上没有真正的去不会把它很确实的落实在生活当中。为什么？就是佛法是佛法，然后听是听，合理觉得是合理，但是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或者是在谋求利益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把佛法放一边。佛法只是来达摩班的时候学一学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人在笑啊，你笑得那么可爱啊，你没有答案吗？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听了然后不做吧，就好像去学也是听，听起来也是没有做。
lecture 是一样，那所以你去 lecture 的时候听听一下没有做，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啊，就没有回去复习，也没有去练习。像我们说，有的学生就是我在读数学，拿着数学课本，然后看着那个习题，这样子看着。数学是用读的，这样子读的。你不练的话，它不会转换成你的知识啊。它也不会转换成你自己的一个人生观，所以我们没有经过消化的过程。那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虽然说觉得听听佛法很好，给我们很开拓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多一点了解，但是呢，我们没有把它跟自己的身心连在一起。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对人生是苦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呢不够深刻，也就是说没有觉得很苦了，就是没有那个苦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需要改变了，也没有想到说我这样子继续这样子的下去的时候，然后生生世世轮回生死是，然后不知道何去何从是多苦，好像没有感觉，麻木了。然后甚至呢，当前有利益的时候，这个我们用一些比较不老实的方式去进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它的后果，来辈子可能会遭受那些后果会有多苦，没有去想。所以对苦的认知不够的时候呢，那个心就发不起来。包括很多到寺院去诵经的佛友也一样的，你会发现诵经回向功德回向，但是他心里呢，其实好像说我回向给这个先人祖先，他没有想到说自己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可能也会给自己带来苦果。那从这个经典当中呢，有没有从字里行间去反观说，哦，我应该趁现在我可以修行的时候赶快改正自己。所以对苦的认知不够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说法非常的聪明，他开始先说明苦。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知道苦，知道啊，世间是有一些不圆满，但是我们没有透视它，我们就苦了一下啊。如果说生病啊苦啊，然后好了就把它忘记了。所以我们呢，其实对苦呢，我们没有见到苦的真谛，并没有真正了解。所以我们好像把学佛，我们说释迦太子离开王宫寻找真理，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他那种感受到人生的不圆满，想要找一个答案来解决，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有方法摆在那边，我们觉得无所谓了， 没有关系，还可以，以后我还时间还很长。所以对无常的认知不够，对苦的认知不够，那个出离心啊，那个要求解脱的心就发不起来。所以呢，这个处理性就发不起来。所以像即使是这个大乘佛法当中，说很多大家我们说修学阿弥陀佛法门，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也一样的，他没有处理性的时候，他不会向往去向往说啊，我需要求救，我需要到有佛菩萨引导我的地方去，他那个心就发不起来，就没有处理性。所以呢，这个处理性发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很难有那个很精进的动力啊。所以为什么正见呢，我们说从世间法来说呢基本正见就是说要正见因果，正见善恶，那更进一步的要能够了脱生死，要能够了解到如何处理这个轮回，能够像佛一样的自在解脱，那我们对无常苦就要更深刻的透视啊，然后了解到说我们苦恼的原因是来自无知与染着，然后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啊。那这个认知非常的清楚过后呢，就是说我生生世世呢，我即使我是继续这个我生生世世呢，我要一生比一生的能在修行上呢更进一步啊，要一生比一生的去减少我的贪嗔痴，启发我的智慧。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正见引导我们，我们才会奠定一个意志，说我要好好的常常记得贪嗔痴造成我们的苦恼，我要减少心中的贪嗔痴。那这个就第二项，我们必须要有着叫做正思维，或者叫做正智。所以换句话说，第一就是你要有这个概念要很清楚，有了很清楚之后呢，这个方向很清楚了，然后呢你就这个奠定自己的意志，说这个生生世世如果一直在贪嗔痴里面打滚，哪一这个今生还好有听到一点佛法，来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然后被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再牵引去，搞不好后辈子又堕落去了啊，这样子是很苦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常常跟三宝在一起，然后要减少贪嗔痴。所以这个正思维呢，也就是奠定我们一种心理的一个意志，然后让我们呢这个向作解脱，向作处理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贪，不要嗔，不要忘记无常缘起啊，这个苦恼，这个苦集灭道，这样子的这些道理。所以换句话说，把自己呢这个奠定这个意志呢，我要这个在这个意志呢，让这个身心能够清净。好，那有这样子的意志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把你有这样子的知见引导你，然后你的心常常就说减少贪嗔痴的成分，那你接下来就在行为上呢啊，你就会注意说的话，所做的行为不要包含太多的这个贪嗔痴啊。所以接下来呢就正确的一言啊，这个是今年菩提之夜的主题。你们大家都有去菩提之夜吗？有人没有去的吗？每个人都有去啊。你有去吗？菩提之夜没有，
没有
哈。菩提之夜今年的主题是正语嘛哈，正语就是说正当的语言，正确的语言。换句话说，其次呢，也就是以正见为引导的语言。所谓以正见为引导的语言，就是我们知道贪嗔痴会造成苦恼，那所以有一些从贪嗔痴而发动出来的语言，我们要避免。从贪欲心发出来的语言，有什么妄语，有时候说谎来掩饰自己的一些来得到更多的利益，或者是说掩饰自己的一些错误啊，或者是说得到人家的称赞，这些都是有贪的成分在里面。嗔 的成分在里面的，骂人啊，这些恶劣的语言啊，这个现在很多这些叫做凌霸啊，这个暴这个还有在网上的这个当我们说语言的时候，不单单是口语，文字也包括在内啊。那所以这个像在网络上的这个暴力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不对的语言，因为它背后呢都是嗔恨。你可以看到这些语言反映出一个心，那些在专门在做不利的那种这个欺负人的，他的心其实充满着很多的自大或者是不平衡而反映出来的语言，然后又伤害别人啊，然后还有就是嫉妒所发动出来的语言，嫉妒心所发出来的语言就酸溜溜的，讽刺的，很多刺的，对不对啊？那些其实一个你的心就不清净，第二它是伤害对方的，对不对？还有啊，痴愚痴的语言呢，愚痴的语言这个就是很多的执着，错误的执着，自私，太只是从自我的角度去出发，然后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然后还那边糊里糊涂的在染着。我们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还这个执着于错误的这个思想，然后还在这个非常坚持的自己错误的自见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发动一些愚痴的、很执着、很固执的语言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哈。那所以呢，这些是我们换句话说，所谓的真理，就是要避免从贪嗔痴、骄慢、嫉妒发出来的语言，而应该呢所以呢，这些都是不正语啊，那或者不善的语言啊。那正确的语言呢，就应该是来自一个正确这个清净的心啊，来自一个清净的心啊，这个关怀别人的心，鼓励别人的心，利他的心，同时呢不染浊的心。要了解说，说这个语言给大家带来欢喜，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造成苦恼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刚才说无知与执着，最根本的一个无知就是对自我的不了解，然后产生一个强大的一个自我爱，什么都是我，什么都是我，啊，所以呢，在发动语言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尽量的学会呢，就是说诚心诚意的去关怀对方所的需要，给对方提供这个适当的鼓励、安慰、关怀、这个提醒，然后呢，还要懂得放下，就是不要在说的过程当中，自我很膨胀，自我一膨胀的时候，你说的语言就很难是非常好听了。因为你虽然说发自于好意，我想提醒你，但是因为自我一膨胀的时候，你的提醒呢就会好像这个驯化了，就会变成一种，然后呢会有一种把对方压的，你就是这么差，你看我就是这么好，我跟你说就是这样子，就会变成那样子呢。然后结果你的，如果你本来是希望说你的语言能够帮助对方这个认清他的一些问题点，那你如果用一个娇慢的心说的时候，其实有时不见得能够达到那个效果，因为对方马上反弹，然后就建立一堵墙不听你的了。但是如果你是以比较和蔼的方式，善巧的方式，同时了解对方接受的能力，可能不要一下子说太多。有的你要知道说，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以后你们自己有的妈妈，这一阵你的人家小孩也一样的，你有时候想要跟他们说有一些坏习惯要改，你一看到今天有机会，哇，一直讲，以后他看到你还是关门的走了，对不对？你今天就讲一点，然后就称赞其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明天再讲一点不好的要改正的，然后再称赞其他好的， 那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讲，还可能会达到一点效果。因为为什么我们沟通的目的，如果是发出自于善意的，那你的目的应该是达到就是帮助对方，让对方得利，而不是因为我有话要讲。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到最后说，你让我说，我要把它讲出来，你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说你的善意的语言是希望对对方有所帮助的，那对方如果能够接受了，然后他改过他的坏习惯得到利，那你就欢喜了，应该是达到这样子的目的。看到他能够养成好习惯了，你很欢喜了，那就好了。你也不用说以前啊他多坏你知道吗，都是因为我花了多少时间跟他说，他今天才这么乖。那这样子呢，其实我们的慢心又升起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慢心，这个自我啊很麻烦，总是爱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就是叫自赞毁他。要这个称赞自己的时候，总是要贬低别人，才能够好像把抬高自己。你就讲说我这个，你看我做的多么好，多么好，这样就好了。你不要说你看我这个多么好，你看如果是他的，这他每次都做成这么差的，你不需要去批评别人，你就说你看我的字多么工整啊，还是什么这样子。那你称赞自己好了，你不需要拿另外一个人的然后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但是这是我们的坏习惯，自赞毁他。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我很强。所以从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原理当中去反观。因为你的心，我们的原语言呢，原理呢，其实是从心发动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还心还不能够那么细腻，正念还不够去看到自己那个贪嗔痴已经发动出来，那我们就说有几种语言避免啊。所以我们说说谎妄语要避免啊，这个恶口骂人要避免啊，然后呢，这个挑破离间，背后说人是非啊，这个毁谤别人，这些呢我们都要避免啊，自赞毁他，这些要避免。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常常说一些无意义的话，甚至引人想入非非，引人呢去想一些这个不清净不善的这种思维的话呢，我们也要避免啊。所以这一个呢是语言。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正语其实是跟这个知见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贪嗔痴这个骄慢嫉妒这些造成苦恼，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呢去减少它。减少它不是说我会把这个背起来你就清净了，不是的，是要在生活当中去慢慢磨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习气太顽固了，所以就是在你要说话的时候，怎么又想说人家的是非了？哎，怎么样？怎么为什么又想要批评别人才来赞叹自己了？或者是从批评当中去显示自己的这个，这些都是坏习惯，这个是自我。然后你要想说，佛陀说不要自赞毁他，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自我的膨胀。哎，我的我怎么这么强？这个我让我们很不自在，因为这个我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别人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你的嫉妒心马上就升起，说完，你就会就不以为然，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就不会去欣赏别人。不欣赏别人的时候，你处处就看不过眼，这个也看不过眼，那个也看不过眼。其实你不快乐啊，你就不会快乐 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语言当中去反观我们内心，而从这个减少这样子的语言的发动，然后再去降服我们内心。当然并不是告诉你说这个 好，这些话不能做，就去减少，然后你就一直很多话在心里要说，然后呢就不能不佛陀说这个不可说，然后你就啊这个心里充满着把那个垃圾啊全部丢，这个这个愤怒全部藏在心里，然后呢搞得自己呢心里就是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到最后一天爆炸出来。那也不是这样子，其实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借着这个佛陀的这些教诫做一个镜子去反观去减少，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习气会强，我们会习惯性想讲这些话，一下子叫你不讲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那但是你要回去这个静下来的时候，你要多去听去思维一下佛为什么说不要说这一些，说了这些伤害朋友的感情，然后呢从说的话又增加问题，然后这样子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对我对他都不好，其实真的是烦恼心。而且这些我想说的这一些对方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人家家里的什么事情不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一定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到处去报告呢？不讲的时候事情就慢慢消失了，它是无常的，只是因缘条件和合的时候呈现了一个现象。其实搞不好说那个不好听的话，做那个不好看的事情的那一个人，他可能也懊恼了，那就让他去慢慢的去有一个平静的时间去这个调整自己，那不要去帮他宣传，到最后他要改正自己的时候，人家每一个又在说他的坏话，让他失去了改正自己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静静想一想，好，把他就是他其实这个我们想说的话，你想这个话在哪里，其实不说，那他这个就让他慢慢随着时间流淡化去了，也无所谓，也没什么啊。你说了有时候反而会伤害感情啊，所以有时候有的夫妻啊或者好朋友啊或者 flatmate 啊住在一起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比如说哪个 flatmate洗手躺那里，每次弄不干净，你就要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机会，就是比较，然后用不同的口气给他一点暗示或者是什么之类，那但是不需要就是大肆的去宣扬，然后这个能够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醒，对不对？然后主要是达到这个大家能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正语很重要，这个在生活当中，所以佛法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是说你这个听经文，这个从听经文法当然很重要，唯有听经文法你才知道怎么样去修学啊，但是不是只是说天天听经文法过后回家就算听了 lecture 回去什么也不想了，那还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话，那你听了十几年呢二十年呢三十年都就进步的很有限了，当然一直听慢慢的潜移默化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下一点功夫去修正的话或者去思维的话，它就是能够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的话，那可能就进步的比较慢一点哈。所以这个正语很重要，那正语然后还有正业，所谓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行为，这个正业是指行为，那正当的行为，所以一样的就是以正见引导，不要被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不善的因素呢引导我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免伤害别人。为什么会要伤害别人？不是贪心就是嗔心，不是嫉妒心就是骄慢心，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不要偷盗行为嘛，包括贪取这个贪小便宜，这些呢都是一种贪心啊，所以我们会去 有时候会偷机取巧啊，想怎么样这个贪小便宜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不正业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对男女的这个关系呢，也就是说要知道说我们不要有不合法的行为啊，除了合法的夫妻，不要有第三者的行为。那这个因为行为呢，其实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佛陀其实也知道我们凡夫每个人都有一些欲望，但是呢不要让我们的欲望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影响到别人的家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还有就是正命，正命呢就是正当的职业，所以这个有时候会有人搞糊涂啊，这个是职业。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希望我们身心安乐，那能够这个在身心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减少我们的贪嗔痴骄慢嫉妒啊，然后能够随顺因果的法则，然后渐渐的提升我们的身心的清净。那这个职业当然很重要，如果你很相信因果，你天天就从事一个不合法的工作，你回来天天心里懊恼，请问怎么样能够安宁，对不对？所以有一些职业呢，在国家法律上，比如说澳洲的国家法律上可能是许可的，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是不赞同的。比如说卖酒，你开一个酒吧，你说合法，你可以 register 去做一个 pub business 嘛，那个是合法的生意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不饮酒，为什么？饮酒乱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知见越来越清楚，能够透视烦恼的根源，能够透视我们自己的烦恼，能够透视宇宙的真相，而能够呢得到身心的自在。那我们还去使用这个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让我们糊里糊涂，那是不顺因果的。一方面你希望得到智慧，一方面你又使用一些让你失去智慧的东西，这不顺因果，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也希望世间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这个脑筋清楚，不做糊里糊涂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要鼓励别人去使用麻醉脑神经的东西。那如果你说好，我只是做生意当成一个职业，我不喝酒的，但是你不喝酒，你做这个生意你必须要促销你的生意啊，你就要鼓励别人啊，不然你见到每个人你们不要喝，你们不要喝，你就买 orange juice 就好了吗？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会让你自己落入两难。有时候常常有些人说哦，我知道这个不应该做，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比较好赚钱，然后他自己就卡在那边两难的情况。既然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做，只是说觉得这个钱来得容易一点，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的话呢，你说到时候我赚了一点钱的时候我会布施给佛堂的，这个是两码事来的。你这个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善恶因果不是这样子抵消的，不能抵消的。你行善你的善业在哪里，你造恶你的恶业也在哪里啊，只是说我们如果善的业多的话呢，那我们善的力量强，那恶的就没有这个可能力量比较弱，那呈现的就一直是善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恶的就抵消掉了就没有，它的恶的种子还在的。只要你一天你自己的这个烦恼心太强的时候，你就引发了你的恶业，它会起来的，所以不是抵消的。所以很多人呢常常错误的观念说啊，我非法做一些事情，到时候我捐一点钱，然后他就以为这样是抵消，这是不对的。 啊，不是这样子的哈、啊。所以这个是要了解。所以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常常这个落入这样子的两难，就是觉得哦，这个比较好赚。那好赚的话，你想啊，贩毒不是更好赚吗？也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有人铤而走险，就认为说只要我做一次，我拿到那笔我就过了，我就停止了这一次。但是那个钱来自不清净，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即使拿到那个钱，你想打抢银行拿到钱，贩毒拿到的钱，你敢用吗？你又很怕警察会追到你的钱，钱的都有号码的嘛，对不对？那拿到那个钱又不敢用，有什么快乐？然后心理压力又那么大，有快乐吗？这个叫做近视眼，就是想要得到的时候就很盲目的去想要得到，就非得到不可。但是事实上他没有想到说，我得到了我真的能够得到快乐吗？没有想清楚。所以呢，这个正命很重要。所以这个钱财如果来自 不正当的呢，就是不清净的财呢，其实不见得能够给你身心的安乐，生活的平安啊。因为他这个钱，这个钱来自这个伤害别人或者是给别人带来苦恼而来的钱，事实上呢不能够带给你平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所以这个我们说就是伤害别人这个会，所以任何的会伤害别人的职业，比如说这个屠宰场啊，做屠夫啊，就是杀猪啊、杀牛啊、杀羊啊，这一些杀鸡、杀鸭啦、啊，这一些呢，这个千万不要做，这个肯定这是杀生的。你天天看到那血腥腥的，你心怎么平安？而且会增长，如果是你变成麻木的时候，那很可怕了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读到很多的新闻哈，有一些家里就是开屠宰场的这一些哈，然后那些小孩子、小孙子哈，看惯哈，他有时候他就会学会的那一种杀的那种手段，然后有时候跟朋友玩的时候就会用出那一种行为出来，那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杀害生命的我们不要做啊。还有就是这个伤害生命的包括贩卖人口啊，所贩卖，以前现在管得比较严了，以前就贩卖小孩，在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偷小孩，然后这个甚至呢把小孩打成残废，然后叫他们去乞讨，然后后面一个集团的那些都很可怕。这些呢其实这个是伤害别人的生命，伤害别人的整个全这个家庭，然后呢这样子得来的钱到底有什么快乐啊？我们不了解哈，觉得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也表示这个人的心有多么的这个这是残忍啊！你没想到那小孩把他跟父母拉开，然后又把他弄成残废，然后就还去讨东西吃，然后就一个集团在后面收钱。这钱你觉得你用的心安吗？好可怕，这是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这表示我们人心有一些人真的不了解因果，也不了解到说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所以这种事情肯定不能做。贩卖这个人口，包括以前就是说像我们像说早期这个用黑人当奴隶啊，这一些呢都是其实是不对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贩卖武器，佛教徒呢也最好不要从事呢贩卖武器的这个工作哈，因为这个间接的会鼓励一些杀生伤害。还有就是贩卖毒品啊，这些呢都必须要避免哈。所以这些反正呢就是违反五戒的其实就不要做啊，杀盗淫，还有就是开妓女宴啊，这些 King's Cross 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因为这个就这个会鼓励一些不合法的男女这个关系。那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要避免啊。然后妄语啊， 这个妄语就是说谎的，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不饮酒、不麻醉脑神经的，那这些只要违反五戒的，这个呢我们都要避免，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清净，我们要减少贪嗔痴。世间上可以做的职业有很多，那不要因为某一个职业好像比较容易赚钱，就违背了我们的良心啊。然后呢，接下来是正精进，就是说要能够，其实正精进是贯穿所有的啊，就是要常常意念起这个正见，有这个意志，然后在我们的言语行为还有职业上呢，能够确定常常用正见来引导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需要有这个精进的力量。所谓的精进力量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坏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一开口就是三字经，然后他知道说这个不好的时候，哎，习惯性还会出来的，对不对？尤其是一紧张的时候，一生气的时候，就三字经就会出来了。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精进的力量，就是说这个可能出了第一句，你就要不要再讲了啊，就是说以身之恶令不令断，就是已经生出来的恶的行为、恶的语言或者恶的行为，我们要赶快提起一把劲压下来。像大家，我们有时候跟朋友讨论啊，讨论的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有一点像要吵架了。OK， 深呼吸一下 ，calm down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要有一个精进力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未生之恶令不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我们喜欢说三字经，或者是说我们容易在讨论的时候会激烈起来。哎，今天有开会。要保持平静然后你就先提醒自己，让还没有升起的恶念，我们告诉自己说今天不要讲三字经，然后呢这个心情要保持祥和，保持微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微笑然后呢这个不要声音不要大啊，自己提醒自己未生之恶令不生，这个要有一个精进力量啊。然后呢以身未生之善令生，比如说我们不习惯称赞别人，说今天会去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我要找机会，就是说有朋友如果做的好事，我要学会称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诽谤，但是我们也不会称赞，我们不会去鼓励别人，所以我们想我要学会开放自己一点，然后去赞叹别人。所以你就鼓励自己呢啊，未生之善令生啊，还有就是以生之善令生长。如果说已经有的，那你要让它更进一步啊。比如说啊，你这个每个星期都来中文达摩班，然后你是说啊，我现在呢连英文达摩班也要去了啊，你就让自己更进一步啊。或者是说你每一天在家里呢，你都会静坐5分钟，你说现在我可以开始静坐10分钟了，让它更进一步啊，以身至善令增长啊，那个这些都要加一把劲的，所以这个叫做正精进。换句话说，你常常观察你的心呢，我们说以身之恶令断，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恶念就是贪嗔痴的恶念嘛，你一看它要升起，你赶快 stop 它，然后未生的你观照着它，不要让它升起啊。好的啊，不贪不嗔不痴的，我们要让它增长。如果已经有的好的，我们要让它更进一步啊。那所以呢，这个就要靠正精进，然后有这样子常常有精进力，在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为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正念。也就是说清楚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你自己在想什么，念念 都很清楚，知道我现在是贪还是嗔还是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的心态是怎么样，你很清楚啊，不会散乱，念念呢都在佛法上啊。那当然这个正念呢，如果说要再进一步的朝向解脱的话，那我们说我们要非常除了念念很清楚自己的贪嗔痴，那刚才我们也说让我们生死轮回的最根本就是一个对自我的执着，对外在一切的执着。所以当我们心心念念能够不太散乱，能够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减少贪嗔痴的时候呢，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自己身心的真相。这个身体，我这么执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是我，但是这个我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这个身体天天，我们刚才说头发一点白开始染头发，有点皱纹开始涂很多的东西把它盖起来，但是这个身体的真相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真相是什么？其实它是无常变化，而且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可爱的。所以你们天天要洗澡，洗澡过还要喷香水，为什么？其实它是不净的，它是其实它一直在变化，还是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去了解自己身心的真相，还有感受，我们也很这个执着一些感受啊，那个床多么舒服，像现在这种天气冷的，早上起来啊，那个被窝多么舒服，都不想出来。那感受，那感受从哪里来？是棉被很舒服吗？但是如果你没有躺在里面，你也不知道你很舒服啊。那你是你舒服还是棉被舒服啊？这感觉在哪里呢？但是你的头发也不会感觉到舒服啊，头发没有那个感觉啊，是你的身体去感觉到那个很舒服啊，是不是？那你就去想，到底那个感觉在哪里？而且这个感觉呢，如果这个棉被跟身体在一起，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是夏天的哈，然后你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哦，热死的时候，我想你就不要了，你就要跳出来了。所以奇怪，你说棉被跟身体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好的感受，但是它又不是一定的。如果是天气不一样的时候，你有时候不要那个棉被哦。所以这个好的感觉也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的，它不是实在的，它只是因缘条件合合，在那种情况下那种感觉是舒服的。但是那个感觉在哪里啊？在我们的皮肤还是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那就给心去感觉舒服就好了，我们就不用这个皮肤了。但是心又不能感觉到那个棉被啊，它是要透过皮肤去感觉了，然后给你个讯息啊。那到底这个感觉在哪里？是在皮肤还是在这个神经线，还是在这个心，还是在棉被？
在大脑里。
那我们就保留这个大脑就好了，棉被丢掉。那你就慢慢去想，我执着的那种好的感觉到底在哪里？对不对？继续想啊，继续参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染着，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到底在染着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染着。你说是你的大脑，好，大脑最重要，我们其他的都不要了，剩下一个大脑行吗？也不行啊，我们就死掉了，只剩下一个大脑。所以他其实佛法说一切是因缘，是一系列的因缘条件环环相扣， 而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也无时无刻在变化的。所以它事实上你真的抓不到哪一点是那个是你可以执着的，我们的脑以为是那一个感觉，但是事实上它必须是你的皮肤是健康的，你的身体的感觉是健康的，你会感觉到那个好的感觉。如果你的身体的接触的感觉有一点问题的话，比如说你身体是麻痹的，或者是说你的脑神经的触觉是有问题的，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看过一些病人，大家都很冷，盖着棉被，但是他突然间把棉被全部丢掉，他觉得他很热，就是触觉的感觉不一样的，啊，所以真正来说，它是一系列的因缘条件环环相扣，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我们把那个感觉抓紧，就说这个感觉很好。事实上，你找不到一个所谓叫做真正的一个感觉是在哪里，它是因缘条件好。你躺啊躺啊躺啊躺久了，你就觉得哎呀，躺太久腰酸背痛，我要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正念，我们说简单的说啊，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再继续说。那就是说，这个观我们的身体的真相、感受的真相、我们的心的真相，还有一切诸法的真相，从这里去渐渐的启发。跟我们正见相应的这个缘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从这一个这样子的，现在就是比较进入法的这种观察，然后呢才能够有正定。正定呢，也就是啊，这个放下一切，然后专注于我们的专注于一点，那这个心慢慢的这个降服。贪嗔痴降伏，我执降伏，那这个心就会越来越清楚。那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感受在哪里？当你的心非常专注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了。然后这样子，从这里呢去透视真理，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叫做八正道，所以我们说修行正道，我们也叫做八正道。八相呢，帮助我们修学的这个道路啊。那这个八正道呢也叫做五仙人道，也就是说所有一切要成圣人的啊的修行者呢必须要经历的道路。佛陀也是修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法呢，去能够突破自我的软弱，净化自己而得到解脱的，啊，所以它叫做普仙人道。那这八正道呢，其实也就提醒我们，佛法其实是用在生活当中的，是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它，啊，那这两个呢是比较属于智慧方面的，那这三个呢是比较属于这个生活行为方面的，啊，这三个呢是比较属于这个心的培养哈，啊，所以那么说，其实它也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呢是学习佛法的一个大纲啊，那所以其实八正道呢也可以把它归纳成戒定慧三学，但是我们是必须要以正见为引导，那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慧方面还不够深，那以正见来引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再培养我们的心，然后从这个心的专注，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以精进力来改变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在这个自己跟生活跟习气的这个挣扎当中呢，我们会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从这样子呢，我们在进入正念，
然后镇定，把我们之前这个证件呢，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证件呢，再透过修定的过程，把它转换成真实的智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那这个八正道呢，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首先呢，这个正见呢，我们刚才说它是还是属于还不是真实的智慧，但是是一个你必须要建立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作为一个大方向，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像眼睛一样，这些呢就是像他的手脚一样去做的啊。你要眼睛看的方向对，然后带着这个手脚走向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呢，所以这八正道，我们说就启发智慧的过程有闻，听闻佛法，闻慧，这个是听闻佛法，建立这个正确的一个知见哈。然后呢，这个是大家一般去听 lecture， 但是呢，这个如果只是听，并没有建立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以及掌握的话，还不能够叫做正见。正见呢，其实要真正能够做到择善而固执之，换句话说，你很清楚是应该怎么样的啊，那而且成为你的一个人生观。那所以呢，这个闻慧成就呢，就是正见要能够巩固。正见不巩固的话，就会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遇到利益啊、朋友啊、人情的时候，它就模糊掉了啊。然后这个思维的部分呢，叫做思慧，也就是消化的过程，要多去思维。我们说贪嗔痴造成烦恼，是真的是如此吗？然后这个佛陀说无常，这个人生是苦，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是要从在这一个部分呢，这个是思维的部分，去更了解我们所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佛法，然后呢进一步的把它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其实这一个呢都是可以说是思维的部分，就是从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思慧的部分，也就是透过正见的引导，然后思维，然后在生活当中持戒啊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佛法用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是思慧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可以包括到这个精进啊，这些都是属于思维消化的部分。然后正念正定呢，就是属于修慧的部分啊。所以启发智慧的过程就是闻、思、修，那最后呢才正啊。所以这个是八正道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让我们从无知，但是建立起正见，在这个思维，在生活当中，言语行为当中呢，去不断的一个跟自己的习气的一个挣扎以及磨练啊，让我们对佛法更加的了解啊，然后这个渐渐的进化，然后有正念正定，然后在这个定中呢，对自己在所思维过的佛法，在生活当中的种种对佛法的观察，才能够更清晰，然后转换成真实的智慧啊。所以八正道呢，其实我们也叫做中道，所以它八正道叫做普贤人道，也叫做中道。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缘起中道，就是部落两边，部落于有，部落于空，这个一切都是无的两边。那这个八正道中道呢，就是在实践上呢就是告诉我们，事实上它是以智导情。我们常常呢是比较情绪化的做事，那八正道呢 叫我们以正见来引导，但是又不是慈悲，因为在我们正语正业正命的时候，除了减少我们的贪嗔痴，还要考虑到不要伤害别人，这个慈悲。那所以它是以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这个或者是说以智化情来化导我们的这个感情，然后以智引导我们的行为。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八正道也叫做中道，也就是说它你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叫你一定要一天吃一餐，然后呢这个不要穿鞋啊，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要穿太多衣服，它没有叫你修苦行啊，就是说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心念不要被贪嗔痴蒙蔽，然后以这个佛法正见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不需要做无意义的折磨。所以释迦太子本身曾经修过苦行，他了解到无意义的折磨你的肉体，然后修苦行。所以很多现在的人说，哦，这个人很修行，他可以几天不吃饭的，哦，这个人很修行，这个人可以几天不睡觉的，这些都不一定表示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也很敬佩这样子的人，他的耐力很强哈。但是呢，不能够从这个来判断是不是他是很有修行哈，因为佛陀本身也修过苦行，而且比任何人都更精进。那但是他觉得对智慧的启发并不见得是那么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他提出中道，就是不要那个做无意义的苦行，但是也不要太放纵自己，完全在享乐当中。那你就这两者呢，其实都并不能够让我们以一个理智的思维呢，去看清自己的真相，以及这个宇宙的真相啊。所以这个八正道中道呢，是一个告诉我们不要就是它其实是以在正常的生活当中理智的去过我们正常的生活，在正常的生活当中不忘佛法的根本，那也不要忘记慈悲众生，那这样子的以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以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呢能够过着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能够呢自己身心清楚，然后又能够关怀众生啊。所以这个是八正道中道啊，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题目。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